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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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正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泽。
今天正儿呢把宇泽弟请来我们的真爱住我家呢，大家知道又要谈真爱世界的话题了。
真的，
凡是跟单身有关的那宇泽就跑不了，我马上把他抓来，因为呢要让他用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呢来和弟兄姐妹们同行。所以今天咱们要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又很敏感的话题，就是因为我们在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看到很多的人问说，哎呀，我现在还没有结婚呢，那我是不是可以结交一些异性的朋友，然后结成亲密的属灵的同伴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现在结婚了，但是我的老婆有个男闺蜜，整天就在我的面前晃啊晃啊，那让我心里很酸。但是我的妻子又说，那她是我的闺蜜，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等等哈。所以今天咱们就要来聊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异性的亲密朋友，到底男女之间应不应该有一些界限，到底什么样的界限才是健康的。好，首先呢我就要来问我们的宇泽弟，弟弟你有女闺蜜吗？
我还真的是没有女闺蜜，坦白来讲，你说有没有女性的好朋友，当然是有，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特别愿意跟张姐一起来学习和讨论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其实谈到关于好朋友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谈到好朋友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男性的好朋友和女性的好朋友之间也有一定的区别，所以谈到关于男女之间的界限的时候，我觉得还真的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也不太会涉及的一个话题，但又常常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困扰着我们，以至于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模糊不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到底该怎么去更好的处理经营这样的一个关系。
尤其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的话，通常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会注意男女之间的界限，但是在单身团系呢，你就发现老有这一类的这种很模糊不清的很暧昧的这种关系存在着。曾经呢我们辅导过很多现在都已经很爱主然后很追求当时也是儿女成群的这样的一些弟兄，大家知道在教会里面本来弟兄就很吃香，一个爱主的弟兄，长得帅气一点弟兄，有过装备的弟兄，那真的就是大家的不是众矢之的啊，而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追求的对象。因此呢有一些弟兄呢就觉得，我反正现在又没有结婚，然后我又没有固定交往的对象，那圣经又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团契当中广泛的对每一个姐妹好呢？同样的就是会发现这个因为界限的问题呢就造成了好多单身团契的这种伤害。有一些姐妹说，你看她就是一个中央空调，有一些弟兄说，你看看我好好的一个人在这没人，她呢就是像一个万花丛中就是被蝴蝶蜜蜂簇拥着的这种状态啊。
是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到底神是怎么看我们在圣经当中的原则，我们在男女之间，先咱们别说是单身或者是婚姻，就是男女之间有没有健康的界限，在圣经里面其实是有教导我们的。首先有个大的原则，就是我们都知道信徒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呢，这个远避淫行呢不是外在的，而是用主基督耶稣的那一个标准，就是我们里面心里面都不能够有淫念，就是有任何那种过度的越界的这种想法。因此为了保持圣洁呢，他提醒我们说在异性的关系的相处当中是要有分寸的。那当然现今这个世代连同性都是要有分寸的，因为我们知道试探同样存在。那么就让我们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会导致我们 没有办法保持圣洁的这种关系，说实在的，其实它跟我们里面的那个人是否健康是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宇泽地虽然现在早就到了适婚的年龄，但他呢也是健健康康清清洁洁的在教会在职场在侍奉当中去建立跟异性之间正常的这种关系。那我想宇泽地，你可以告诉大家说你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每一次在你与异性相处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少年妇人，你是怎么与他们相处的？
你干嘛要强调后边这几点，老年中年少年，就是弟兄姐妹
当然了，是有区别的好吗？
我在电台的工作是兼职啊，跟你们讲，我全时间工作是居委会的妇女协会的
不是，你身边的确有老年中年和少年的妇人
我是觉得第一呢，坦白来讲，以前我也不太懂得什么叫做界限的问题，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学到的这种知识也好，或者说我们受家庭的教养的影响也好，都告诉我们说要与人为善啊，就是要对别人善良，所以从小到大我觉得我整体来讲是对大家都比较善良的一个人。但是呢，我没有学习过关于界限的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其实在我看来我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一开始的时候。
什么叫做乱七八糟的想法？弟弟
也不是说后来有了，而是后来我发现，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其实刚正儿姐讲到非常对，就是讲到说其实在这个男女界限的关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考虑，而是在教会当中又不太去谈及的问题。在讲我的故事之前，我先跟大家，刚正儿姐提到这个问题，我就跟大家讲我最近的一个经历。我有两个朋友，一男一女，而这两个朋友呢也都相互认识，他们两个之间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比如说非分之想，或者是、哦、我们俩想往更深的交往，没有，他们俩都是非常正常的好朋友吧，应该这么来讲，就是没有其他的想法。但是最近这两个朋友呢都有挣扎，就是男方呢也有一个异性的朋友呢最近在找他，对他非常的失望，而我这个女性的朋友呢是一个牧师的女儿，而最近挣扎到一个程度呢是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了。当我再去邀请她，我说我们一起去教会，我说你要不要尝试一下我的教会，因为我这个朋友呢特别的艺术，那我就觉得我的教会很大，诗歌敬拜都非常好，那这种艺术氛围比较强的可能对她来讲更有吸引力，也不去。那我问她，我说你为什么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讲，她说因为我已经厌恶够了这些所有基督徒的男人们。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过往的日子当中呢，他对于很多他周围的一些男性所谓的基督徒呢非常的有好感，而这些男生呢也向他伸出了
橄榄枝
也好，或者说格外的一些呵护也好等等，就让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这个女性朋友非常的迷离到一个程度，就是她开始觉得对方也是在给她送信号。所以刚我跟郑仁杰讲到说我没有乱七八糟的想法，就是我以前没有觉得说哦，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错误的信号，但是我个人也的确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在稍后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一些错误的信号就带来一些错误的理解，你以为对方对你也有兴趣，直到有一天你捅破这张窗户纸的时候，对方说哦，没有，我只是把你当姐姐，我只是把你当哥哥等等等等。那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因为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界限，所以不清不楚当中就造成很多的误会，而这个误会一旦没有解开之后，在这样一个误会当中继续交往的时候，就拿我的这个女性朋友来讲，因为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因为没有一个理清楚的一个关系的性质，所以在接下来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她就因为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观点，说哦，对方可能对我有兴趣，接下来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怎么看对方怎么对自己有兴趣，可是对方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对方也很享受这个彼此之间相互你侬我侬，虽然我们俩不清不楚吧，但是你侬我侬的这种感情，因为人毕竟是软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的这个误解就越来越多，甚至一方还没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就越来越深，以至于到最后就像刚一开始节目的时候郑仁杰讲到的，反而有很多的伤害，一旦这个伤害造成撕破脸皮，本来是很好的朋友最后成了仇人，甚至对方把另一方对他的这种态度影射上我们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对于他的信仰也是一个坍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
没错，其实这个彰显的是我们里面的个人情绪和关系互动当中的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渴求亲密感，渴求他人的认同、接纳感，还有在一个关系当中的那种价值等等，我们是渴求的。但是当一个关系它没有任何的约定和尾声的时候，却提供给我们一些就是只有亲密关系才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感觉的时候，就会让人迷离。就刚你用的这个词我觉得很好，就是又迷失，但是呢又有一种那种出离的感觉，就是我其实没有在这个关系当中真正找到那种能够让我健康、能够让我完全的情感，反而是让我迷失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里面反映的就是我们会滥用一个关系而去制造那一种虚假的亲密感。那滥用关系的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弟兄姐妹，我们说了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呢我们都以弟兄姐妹相称。而这一刻呢，我们就已经在一个神所保守的一个关系里面，本来这个关系要圣洁的，是要慎重的，是非常严肃的。可是我们呢，因为会滥用嘛，我们滥用这个关系，我们说你看你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了，那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何必还要像那个以前不是神家里的人一样的，我们要保持那些所谓的这种客气啊，或者客套，或者这种界限。那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真实的需要并没有从神那里得到满足，而我们继续的用自己错误的出于罪性的方法来满足我们自己里面的欲望和需要。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本身就不是出于爱的，因为出于爱你是给予，是成全对方，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我跟我的那个前男友交往失败之后，记不记得宇泽弟，我有跟你分享过，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暧昧的。
没错，
就我们虽然已经分手了，但我们呢同在一个教会侍奉，同在一个学校上学，然后同住在一间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很多的同学后来跑来问我说，哎，你们两个又复合了吗？我说怎么可能，我们已经分开了，我们是好朋友。结果我的那位好友一个日本的同学，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在自欺，你在 deceive yourself。 你想想看，你们两个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很暧昧的这种界限不清的男女的关系，你会不会愿意你的兄弟坐在他人身上，或者你去问问他愿不愿意任何人坐在他自己的亲姐妹的身上。那我就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扎心。结果那天晚上打电话的时候，我就问我那个前男友那个好朋友，我说我只是想问你，今天我们两个这种模糊不清的关系，如果是发生在你的亲姐姐或者亲妹妹身上，你愿意吗？他想了几秒钟以后，他说我不愿意。所以一旦我们诚实的去面对我们里面那个自欺的那种叫做 abuse 滥用这种关系的这种心态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说，一个健康的这种关系一定是有清晰的界限的。
没错，
那这个清晰的界限不单单是说我们，哦，我只要跟他身体没有接触就可以了，我们两个只要不搂搂抱抱，不单独约会就可以了。不，其实因为我们全人的这种情绪的亲密感有很多层面，有知识层面的，有肢体层面的，有心灵层面的，有情感层面，还有智力层面的哈。你会发现当有人跟你这种心有戚戚焉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找到知己了。你不一定需要跟他发生什么肢体上的接触，你仍然跟他会有建立那种不完全的亲密感，就是在某个程度的亲密感。
没错，
所以在教会当中很容易说，哎，我们两个要不要结成祷告伙伴？你发现一个单身的弟兄跟单身的姐妹，他们就很亲密的一起祷告了。哇哦，在祷告的时候结成的那种属灵的那种亲密感，让他们误以为说我们两个非常非常的亲密，就导致他们在判断的时候产生许许多多错误的一种评价，当然很有可能就会引发后面的很多很多的这种伤害和争议。所以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先停在这儿，因为我们先讲了一个健康的界限是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
没错，
没有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带到什么一种健康的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那明天回来呢，正儿跟宇泽弟会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才能够确保我们的界限是清晰的。好，那我们今天先这样，我是正儿，
我是雨泽，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在这里，天国在这里。